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8月2号，公元2016年10月3号，星期一。今天的新闻内容有：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向台湾请法团开示佛法；流亡藏人阻击车队横跨印度多邦介绍西藏议题；中共11国庆，华藏维蒙民众在美国集会抗议；中共在雅鲁藏布江截流建坝，加深下游国家忧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展开中观400论传法会，前来请法的数千信众以台湾僧俗为主。在法会首天，尊者强调了调伏内心的重要性。65个国家的近6000名信众聚集于印北达兰萨拉，前来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会。今天10月3号法会首天，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佛教在华人界悠久的历史，同时介绍了此次法会的经典《中观400论》的基本概念与背景知识。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在佛法中，一切痛苦皆因内心未被调伏而产生。唯有调伏了内心，才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内心的不平静主要来自于贪嗔，人们应该透过对真相的诠释来了解苦因为何，乐因为何，以此来主动去调伏内心。尊者也强调，物质发展并不是使内心平静的解药，内心的快乐是来自于内心本身的调伏，而调伏内心并不一定要有特定的信仰。尊者介绍了以人类一体性为概念的世俗伦理教材拟定工作，表示希望借此来改善现行以物质追求为主的教育体制。在法会中，达赖喇嘛尊者也重述了人类一体性的重要性，并勉励大家一起努力，让世界变得安详和乐。20世纪有2亿人死于战争之中，而在21世纪还是有持续的战争，因为承袭了上个世纪的思想，认为一切可以透过暴力来解决。然而，为了让这世纪的70亿人口能够获得安乐，我们必须要有人类一体性的概念。佛教观念中，每个人都想离苦得乐，从这个角度去诠释的话，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缺乏了这种一体性的话，人类怎么能得到安乐？无论大家信仰什么宗教，都希望有个安详和乐的世界，我们要一起努力。担任本次法会华语翻译的蒋阳仁清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针对目前中国信众不断增加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的信徒们对佛法越来越有兴趣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因为光是物质的发展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内心的问题，他们内心的问题是要透过心理的功德的建立才有办法的。那现在在我们一般的学校教育里面是没有办法学习到内心的功德如何真相的内容，最多只会说到一些伦理道德，像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并不会跟你分析解剖这个理由是什么。但是佛教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纳兰陀寺的这个传承来讲的话，它是很注重真相的一个解剖分析，跟你讲理由，再跟你说为什么该做为什么不该做的原因之后，你才会自愿自起自发的来去想要去改变自心，让自己获得功德，解除痛苦。
也有来自台湾的信众同本台分享了来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法的感受。
能够来到这边听闻这佛法非常的殊胜跟难得，然后肉身非常的可贵，然后尤其是我们台湾的福报非常的好，然后可是我们却是看到了非常多的抱怨与不内心的不安，然后心里却是非常的贫乏，尽管物质非常的富裕，但是心灵的追求却是非常贫乏，然后我觉得台湾就是需要多一点点这种灵性的追求，然后才能够比较能够 peace 跟安定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佛法有正面的力量，然后我也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因为达拉喇嘛毕竟他非常的高龄了，然后我们这次来了非常多的人，然后我非常的开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南部藏人社区的几位民众组成机车队，于圣雄甘地诞辰日当天发起西藏议题认知推广活动。九名车队成员计划从当地骑行至印北达兰萨拉，横跨几大邦，向印度民间介绍西藏境内局势的同时，也将向联合国驻印机构与印中当局递交呼吁信。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昨天10月2号是圣雄甘地诞辰，也是国际非暴力日。印南卡纳塔克邦藏人社区九位民众组成的一支机车队从当地出发，开始巡游印度，介绍西藏议题。车队出发前收到了社区民众的夹道欢送。据介绍，这支机车队将在沿途印度市镇村落普及西藏议题认知度，介绍境内局势与中间道路政策的实质意义。活动人士并计划在抵达新德里后，向联合国驻地机构、印度总理办公室以及中共驻印大使馆分别递交呼吁信，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西藏人权，缓解境内紧张局势，同时希望国际社会促成藏中间的和谈能够重启。
He is the father of the great nation of India, who led a very successful.
此外，昨天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也为圣雄甘地诞辰举行了纪念仪式。司政洛桑森格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甘地对印度自由抗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的伦理道德观直到今天仍旧影响着世人。藏人行政中央今后也将继续秉持达赖喇嘛尊者受甘地启发而推动的非暴力理念，将此视作解决所有分歧的关键，并运用在藏人们的抗争之中。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异议人士、流亡藏人、维吾尔抗争者与蒙古代表等于中共第67个十一国庆前在华盛顿中共大使馆前集会，抗议当局打压治下各民族人权。9月30号，中共国庆日前一天，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的藏人与维蒙活动人士以及中国异议者约80人聚集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举行了集会示威活动。西藏青年会成员伊西白姆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场集会活动主要由西藏青年会华盛顿分会与维吾尔美国协会举办，参加活动的各方代表了遭受中共统治迫害的不同民族。藏人代表在发言时抗议境内人权状况变恶，最新状况为腊荣佛学院僧舍遭强拆，藏人僧尼遭驱逐等。而维吾尔代表则不满他们被中共冠以恐怖分子称谓，谴责中共自己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伊西白姆解释说，因为中共使馆于周六闭馆，所以主办方将活动提前一天举行。在中使馆前的集会活动结束后，各民族代表又游行至当地一旅游景点，吸引了许多华盛顿民众与外来游客的关注。此次活动的主办方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中共当政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藏维等民族的基本人权就开始遭到打压限制， 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遭到中共破坏。近年来更有数百位中国维权律师遭打压，数十名维吾尔政治犯被关押，140多位藏人自焚抗议。受害各方联合起来向北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即大家不会沉默。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宣布9月30号成功截留雅鲁藏布江支流下部曲干流，将提前进入大坝主体施工阶段。这一消息引起雅鲁藏布江下游印度与孟加拉两国的疑虑与不满。中共宣布成功截留雅鲁藏布江支流下部曲干流，并将进入大坝施工的消息，引起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印度的不满。在中方发布新闻的隔日，印度媒体《今日印度》更以中国戏弄了印度为题来表达了对于中方此举的疑虑。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拉洛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西藏水利发展史上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具有灌溉、供水、发电、防洪和生态扶贫点建设等综合效益。雅鲁藏布江源自于西藏高原，流入印度境内后被称作布拉马普特拉河，沿岸有数亿居民依赖该河作为饮用水以及灌溉之源，中方此举将影响上亿名印度居民。中方在2013年宣布将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建立三座大坝时，已经遭到印度的反弹，并要求中方停止做出损害下游利益的行为。今日印度的报道指出，虽然中印之间并无签订边境水资源条约，但两国日前有修订备忘录，表示双方将通过专家级机制开展跨境河流水文报汛、紧急事件处置的合作。然而，2015年，中方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建设的藏木水电站正式发动，当时也引起许多环保团体抗议，表示该水电站的启用将严重影响雅鲁藏布江的生态环境。且据 BBC 中文网报道，印度水资源部部长于今年3月曾发表声明，表示印度已经要求中国保证下游地区的利益不会受到上游水利施工的影响。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我再次重复，其文化系统这种公民所体现的价值是直接给予国家，进而国家符合了这个文化系统。比如澳大利亚国家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化系统，对于中国公民来说，他们并不是澳大利亚国家的公民，而是符合他们自己文化系统中的国家公民。或者说，印度或南非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印度公民和南非的公民绝对不会属于英国的公民。说得更明确一点，在本国的土地上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国家的公民，除非这个获得第二国家的公民已经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而是进入他国的土地之内。比如说卓玛钦措已经不在西藏的土地上生活，已进入法国的土地上，并进一步申请获得法国籍公民，他就是法国籍公民，因而他按照法国的传统和习俗的文化基础上体现符合法国国家的公民价值。倘若他不是在法国，而是在本国成为第二国公民的行为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公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第二个国家的公民，就算是其公民的国家成为他国的殖民地的话也不成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